台灣在上個禮拜六12月18號舉辦四項公投票決議題，分別涉及到萊珠進口、重啟核四發電、天然氣接收站遷移和公投榜大選的民意取向。最終的投票結果出爐，四項公投全軍覆沒，遭到否決，令到民進黨政府成為了最大的贏家。據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台灣在上個禮拜六的公投是首次未有配搭選舉一起進行的投票，投票率成為觀察重點之一。根據台灣中選會的統計，當日的投票率只有 41.09%， 而總計近800萬張票中，超過400萬人都對四項公投投下了反對票，亦就是不同意在野陣營和民間團體所共同提出的四大政策，包括反對萊珠進口、重啟核四發電、公投榜大選和遷移位於桃園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以保護早礁。這個結果符合到蔡英文政府的期待，但是四大公投全軍覆沒，卻令到最大在野黨的國民黨等陣營吃了敗仗。四項公投議案中，反對美國萊珠進口與公投榜大選是由國民黨提出的，其中關於禁止進口含瘦肉精萊克多巴胺豬肉，包括美國豬肉一案，最受到爭議。國民黨從食品安全角度去切入，而執政的民進黨則將反美豬恐怕會重創美台關係和經濟的角度來到分別說服選民。公投榜大選案則確立了未來台灣舉辦公投的事情。至於重啟核四和遷三接護早礁兩案，則是由民間團體所提出，前者困擾了台灣長達20年，代表一般民眾仍然對核能發電的安全有所顧慮，後者則出於能源和環保之間衝突的考慮，唯恐為了穩定供電而興建的天然氣接收站會破壞千年早礁的棲息地。在選前的投票策略上，國民黨叫出四個同意，民進黨則喊出四個不同意，使得到各界不單止將這次的公投定位為政黨對決，亦都視作民進黨政府的期中考試。據台灣中選會的統計，反萊珠進口一案共獲得到393,700張同意票，略低過反對的413,100張票，而重啟核四一案同意者為380,500張的票，亦都低過426,200張的反對票。共投榜大選一案獲得到3,952,000張同意票，低過反對的412,400張票。第四案遷三接護早礁則獲得到391,000張的同意票，亦都是低過反對的416,300張的反對票。由於共投過關的門檻為將近495,000張票，因此四大議案全數都未獲得通過。針對公投的結果，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公投並沒有輸贏的問題，只有國家未來走向的問題。台灣這次的公投過程亦都傳達出四個明確的訊息，他是這樣說的。
第一，台灣人民希望走向世界，願意積極的參與國際。第二，台灣人民支持能源轉型，期待穩定供電並且維持经济成长的动能。
蔡英文说，第一，台湾人民希望走向世界，愿意积极参与国际。第二，台湾人民支持能源转型，期待稳定供电并且维持经济增长的动能。第三，台湾人民重视生态环保，希望经济和环保能够达成双赢。最后第四，台湾人民期待公共政策能够资讯透明，被理性地討論。面對打敗仗，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表達了遺憾的。他說他承認國民黨努力不夠，但這樣的結果代表公投已死。他說 好难有公投案在这样的鸟笼公投制度下通过，那对于独裁政府是一个胜利，但是对于民主是非常大的伤害。不过这番言论事后遭分析人士批评为输不起。反来诸公投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维洲则宣布辞去国民党副秘书长一职，以示对推动公投不力负责。而台湾第三大党的台湾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则表示，这次投票率只有四成，这代表了两大党透过动员煽动意识形态的方式，选民已经不再买单了。时代力量亦都透过新闻稿表示，两大党政治动员并未获得到多数人民的青睐，台湾民众已经厌倦政治口水，透过不去投票的行动来到明确表达拒绝被政党绑架。分析人士认为，从投票结果来看，民进党政府无疑是大获全胜的一方，挡下了执政障碍，亦都展现出较强的选民实力。不过这次投票率太过低，只能够反映出两大政党的基本盘，过半未有出来投票的选民目前的政党支持倾向不明，好可能甚至是影响未来大选的中间选民。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廖达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约莫在 22% 到三成左右。以这一次不同意票数的比例来看，民进党这一次的动员可以说是成功的，采取政党对决的路线亦都是正确。民进党现在一定觉得自己比国民党强大了很多了。廖达奇指出，蔡英文一方面在公投之前定下了个人的配票额，要求党公职催出一定的票数，而另一方面又以明年地方选举的提名权为诱因，刺激党公职积极去宣讲复选。棍子与胡萝卜齐下的策略奏效，反观国民党亦都想仿效这些策略的，但是他所拥有的地方系统和资源已经大不如前，只有棍没有胡萝卜，最终就吃下败仗了。
国民党内部第一个意见也不一致，第二个没有系统，没有章法，然后尤其是朱立伦的领导统领一定有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对于这整个的。
廖达奇说，国民党内部第一个意见亦都不一致，第二个亦都没有系统，没有章法，尤其是朱立伦的领导统御一定有问题，因为他一开始对于这个整个的公投不是很投入，他的做法步调上面还有节奏上面掌握都不是很好。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沈友忠则认为，投票率拉不到上去，显然很多中间选民未有意愿出来投票，这次公投所获得到的同意与不同意票之比例仅仅反映出两大党的基本盘。他说，民进党肯定很满意公投结果，但只能够高兴一日，因为他们只是守住了既有的政策立场，守住了基本盘，不代表支持度有所增长。沈教授指出，相较过去总统大选约七成的投票率，约莫还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这次未有出来投票，这三分之一的选民才是影响未来重要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沈友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最后选举的结果除了反映出了蓝绿基本盘以外，可能也表达出了选民在治安问题或台美关系的问题上面还是选择相信民进党的努力，或者说愿意把。
他说最后选举的结果除了反映出蓝国民党、绿民进党的基本盘之外，可能也都表达出选民在食安问题与或台美关系的问题上面来讲，还是选择相信民进党的努力论述，或者是愿意将国际议题，亦就是台美关系，将它看成是比来珠仲更加重要，亦确实反映出台湾现阶段来讲，可能在国际处境上有需要更多的美国的帮助。在这四项公投案中最受到关注的，非反来珠进口莫属， 蔡英文去年八月宣布，自今年元旦起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入口，在台湾内部曾经引起不少的反弹，这样的民意后盾促使到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领衔提出公投案，来到挑战蔡英文的决策。国民党诉诸食品安全的考虑，强调台湾人摄取猪肉量远高于其他肉品，包括牛肉。除了担心台湾人长期摄取来剂恐怕对健康产生影响之外，主张牛猪分离亦都曾经是两党在开放美国肉品进口上的共识。不过民进党坚称开放来猪进口符合国际标准，而且如果不开放入口的话，恐怕负面影响到美台的关系，甚至导致台湾下一步没办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最终得利的会是中国。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上个月底在一场视像会议中提出警告，如果这项公投议案通过，会造成台湾再度限制美国肉品进口，届时美台双边关系都将会严重受挫，还会对美台的贸易前景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位于台北专门研究假信息的智库 TORG Information Operations Research Group 研究室在12月初发布报告，指出来猪议题和美台关系直接相关，中共有充足动机尝试透过散播假信息来到影响台湾民众的看法，引导台湾民众疑美仇美。廖达奇认为反来猪进口公投对蔡英文来讲是最艰难的挑战，因为这个是他亲自下令推动的政策，如果被推翻的话，绝对大失总统威信。如今公投未过关，反对票亦都多过同意票，蔡英文等于是安然度过了近年来最大的执政危机。廖达奇说，危机亦都是转机，民进党这一次来猪议题成功操作为亲美反美之战，又进一步牵扯到中国势力，成功复制了2020年总统大选的选民气氛，打了一手抗中牌。廖达奇说，
这是整个执政方策略上非常有目的性，激起年轻人，因为年轻人长期炒作下来讨厌中国是一个共识，这样的炒作下来对民进党整个在这个议题上。
他说，我想这个是整个执政方策略上非常有目的地激起年轻人，因为年轻人长期炒作下来讨厌中国是一个共识，这样炒作下来，对于民进党整个在四个议题上，不理是动员投票还是投四个不同意的力度都是增加的。沈友忠则认为，台湾只要有选举，不理是对人还是对事，中共有机会就一定会见缝插针，不理是释放假信息去混淆台湾的民意，定是激化蓝绿两方支持者的对立，尤其是这一次公投又上纲到台湾的国际政策，这样令到中共发动认知作战的诱因又更加强了。沈友忠分析，蔡英文在上个礼拜六公投结果出炉之后所发表的谈话中大打国际牌，提得出他将这一次选战主轴放在反来猪一案上，因为这项决策不单止影响到台湾内部，亦都影响到美台的关系。沈友忠最后是这样讲的，
台湾跟美国关系过去这一两年来迅速升温，我们当然也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所以大家会清楚的知道说，来猪进口依旧还是一个市场竞争的机制，台湾人还是可以不要去买，不要去吃。
他说，台湾和美国关系过去这一两年来迅速升温，我们当然要珍惜这个来得不易的成果，所以大家台湾民众会清楚知道说，来猪进口依旧还是一个市场竞争的机制，台湾人还是可以不要去买，不要去吃，但是台美关系如果因为这个议题受到影响的话，其实是得不偿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